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5回。风老怪听了相知礼的话，先是思量了一会儿，最后又苦笑了起来。哎，不错，相兄之言有理啊，倒是我一时犯了贪心了。其实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到了胡老魔手中，我们肯定是没戏了。而看胡老魔的样子，也根本不想告诉任何人。不过这老魔既然要韩小子硬接其一击，可存心不良啊。哎，不会真的想趁此机会坏了那小子的性命吧？不会有这事儿的，我事先已经提醒过胡道友了。况且韩师弟既然敢一口答应下来，自然应该有几分把握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哼，这老魔啊，脾气古怪，为了以防万一啊，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怕别一时糊涂真做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出来。向着里随即想起了什么，眉头一皱，竟有些坐不住了。风老怪点了点头，也站起了身。二人身形一晃之下，人就蓦然的在原地消失不见。下一刻呢，二人身影就在殿门附近浮现，随后一闪，就再次的不见了。当向之里两个人身影啊，在大殿外的某处地面上出现的时候，在离他们百余丈远的高空上，韩立和呼老魔已经互相对峙的悬浮在了半空中，一个神色如常，一个面无表情啊。地面上稀稀拉拉的站着其他修士，但是附近的几座宫殿中，同样的涌出了数百名花枝招展的魔宫侍女，望着空中的情形，一个个窃窃私语的交谈着，脸上呢可都露出了兴奋之色。这也难怪呀，像这样由魔宫主人亲自出手的机会，就是他们也难得一见呐。若是胡老魔全力出击的话，相兄觉得韩小子有可能接下这一击吗？风老怪眯缝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忽然一回头，面带诡异的问道：“哼，这要看胡道友是如何思量的了。”若是只是平常的一击啊，接下来自然是毫无问题。若是宁愿亏损此寿元，甚至打算动用他那件灵宝的话，韩师弟，嘿，恐怕就没有办法安然无恙喽。但呼道友应该不会做这种两败俱伤的事啊。相兄所说有理，可是相兄还不知道吧？胡老魔前不久新进得到了一件异宝，听说威力啊不在灵宝之下，但是呢偏偏此宝只需要先用特殊的秘术祭炼一番，就可以轻易的使用。胡老魔呀，只是稍微配合自身的法力，威能之大就不可想象了。我看他十有八九会动用此宝的呀。
啊，有这种事情？
向之礼脸色微微一变，有些动容。就在向之礼二人嘀咕之时啊，空中对峙的两个人也终于有所行动了。只见呼老魔袍袖一抖，一团碧光激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化为一物，停在了老者身前呐、啊，竟是一卷古朴的卷轴。上面闪动着诡异的翠芒，给人一种神秘至极的感觉。胡老魔冷冷地看了对面的韩立一眼，忽然是两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啊。卷轴在咒语声中缓缓地打开了，一团翠芒在打开的卷轴上闪动不已，隐隐的呢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翠绿小山，竟然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但是还没有等人看清楚卷轴上的东西，一股绿雾立刻从卷轴上冒出，转眼之间将整幅卷轴淹没进了其中。雾气中随即传出了一阵啼鸣之声，十八道翠绿光柱是冲天而起啊，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这些光柱啊，在高空光芒一连，竟分别现出了一座座高约丈许的迷你小山，每一座都是翠绿欲滴，灵气盎然，啼鸣之声正是从这些小山中传出来的。这是……一见到这个景象，寒了一惊啊，原本有些懒散的面容凝重了起来，不加思索之下，两手一翻转呢，顿时早就扣在手中的粮宝，一只绿色木尺和一口青色小鼎分别浮现在了手中。一只手将木尺往身前一抛，连影乍现呢，随即狂胀了起来，化为了一只银色的巨莲挡在了身前，而木尺呢，就在莲心处徐徐转动，闪着耀目的绿光。几乎与此同时啊，韩立冲青色小鼎轻轻一弹，清明之声一响，鼎盖飞射开来，一蓬纤细的青丝激射而出，青光弥漫之下，化为了一张十余丈之广的丝网从天而下，将韩立护在了其中。虚天鼎本身也化为了数尺大小，飞到了头顶上空。接着韩立再一掐诀，身上是金光一闪呢，浮现出了一层紧贴衣服的金灿灿的光罩，正是佛门舍利所化的金刚罩。这一口气儿布下了三层最厉害的防护之后，韩立心中一松，对面的呼老魔看到这一切啊，却淡淡的说了一句，既然你做好了准备，老夫可要出手了。随着此声话落，老魔口中一声低喝，两手一掐诀，一股漆黑的光柱从口中喷出，一下子没入绿雾中，不见了踪影啊。这呼老魔呀，竟然把灵力往雾中的卷轴中狂注而入，轰的一声闷响之后，绿雾是一阵剧烈的翻滚啊，又有十八道黑色光柱冲天而起，每一道都注入到了高空中的十八座迷你小山当中。这一下子顿时啊，小山通体翠芒耀目，纷纷狂胀起来，只是几个呼吸之间，就纷纷变成了五六十丈高的庞然大物，化为了十八座真正的山峰，山上清晰可见呐、一只只尺许大小的苍猿在山中是若隐若现，不知其中另有什么玄妙。见到此景之后，下边的一干修士一阵的惊叹呢、紫菱也不禁暗自担心了起来。起！老魔面上黑气一闪呐、一只手重逾千斤的虚空一抓呀，一座小山立刻一颤的往对面飞去。当老魔面带凝重的徐徐连抓数次之后，七八座小山呢、呼啸一声，已经排成一排，直接往韩立所在的位置砸去。这种庞然大物，那不要说七八个了呀，就是仅仅一座，普通元婴修士也是绝对没有办法接下来的。虽然还剩下十来座山峰，胡老魔长吐了一口气，目中金光一暗之后，手上的动作就此停了下来。不知老魔是真的心有忌惮，还是觉得这些山峰啊足以给韩立一点颜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看到这儿真的有些愣了，他纵然知道对方开出一击的条件，出手肯定不会一般，但从来没想到老魔竟直接将几座小山硬扔了过来呀。不要说这些小山还有何等神奇之处，但是这等巨力冲击，就算他有灵宝护身，也绝对没有办法挨下几下的。而且若是没有先前的约定，他自然可以施展遁术轻易的避开，但是现在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站在原地不动了呀。韩立口中有些发苦，但是心念急转之下，猛然的抄手一拍腰间，
刹那之间，一道乌光飞射而出，一个盘旋，现出了一只数寸大的乌黑小猴，正是提魂兽。另一旁的袍袖一抖啊，一只黑色小瓶同样飞出，瓶口一个倒转之后呢，五具人形骨架随着一股灰白魔气喷射而出，却是五子同心魔呀。韩立两手飞快的一掐诀，同时心中神念急忙一催，小猴周身黑芒流动，体型急剧的狂胀啊，瞬间化为了一只高达30余丈的擎天巨猴，两只硕大的拳头一捶自己的胸膛，滚滚的叫声是声破长空，犹如惊雷滚滚。随即他鼻柱一声猛哼啊，大股的黄霞从鼻子里边飞卷而出，一句之下呢，竟然化为了一只黄蒙蒙的巨叉。此猿一抬手就将此兵器抓到了手中，仿佛是天妖降世一般呐。另一边的五具骨架也已经同时往中间一聚，在魔气翻滚当中，同样的呢化为一只巨猿的骨骼，手中还各握着一口白淋淋的巨大骨刃。一魔一兽这两只庞然大物左右一分的站到了韩立的两旁。几乎与此同时啊，那第一座小山就已经气势汹汹的一砸而下，还没有等韩立动手，骷髅和巨猿就同时出手了。一个猛然一吸气，举起巨叉呢就往空中一挡，另一个则手中两口骨刃齐举啊，朝空中狠狠的交叉一斩。轰隆隆两声巨响，在各种灵光交织爆裂之下，巨猿和骷髅身形一沉呐、那泰山压顶一般的翠绿山峰，三件巨大的兵器先后一击，下坠之势一缓，竟真的被硬生生的给架在了半空中。手中刚刚又拿出一只三色羽扇的韩立却没有露出喜色，随之又传来了数声巨响啊，又有数座小山接连压了下来，竟然都砸在同一处地方，叠加在了一起。如此一来呀，纵然提魂兽和骷髅巨大的化手神力惊人，也根本没有办法承受住了。当第三声巨响传来，巨猿身形巨震之下，背后的妖鬼脸图一暗呢，手中黄色巨叉随之寸寸的碎裂开来。同时巨猿体型在黑色光芒中骤然缩小，一下子变得只有丈许高了。少了巨猿的帮助，那骷髅一人之力自然更加的不济了。结果在第四声巨响传来之后，嘎嘣两声啊，骷髅手中的骨刃同时的折断成了两截，四座大山毫不客气的一压而下，那黑乎乎的一大片瞬间就将这具骷髅罩在其下。巨骷髅一见此情形，即使平时再暴逆异常，眼中呢也露出了一丝惊恐。韩立则心中一凛呐、手中的三焰扇一动，就要一扇往空中击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让韩立吃了一惊的事情出现了。呼的一声闷响啊，五魔所化骷髅一声怒吼，一股五色光焰滚滚喷出体外，一下子击在了最下边的翠绿山峰的顶部，大片的五彩霞光爆裂开来，急骤而下的此山峰呢顿时下落之势缓慢了10余倍，但是后续的几座山峰并没有受到五色光焰的影响，自然仍狠狠的压下。结果呢，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啊，四座山峰竟然不可思议的自行撞击到了一起，在半空中就爆出了一轮仿佛骄阳一般的巨大的翠芒，而在翠芒之下，一片五色光焰翻滚不定，仿佛正将翠芒轻轻的托起着，两者相衬之下实在是艳丽异常啊。韩立有些目瞪口呆了，他虽然知道五级寒焰合一之后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神通，但是也没想到这个神通是如此的惊人，连这般巨物也同样能作用到。远处的呼老魔一见此景，却面色一沉呐、神念略一牵引之下， 后边四座山峰中的两座在空中一顿，竟在同一时间落下，全没入到了翠芒之中。这一次自然一声更加激烈的轰鸣之声传出啊，空间波动一阵扭曲，五色光霞一阵剧烈的波动化为了点点碎片溃散消失。但韩立早就法诀一催啊，巨大的骷髅立刻化为了五股白气四散而逃。而下方呢，又一声凤鸣传出，一只三色火鸟从三焰扇中狂涌而出，一头撞在了翠阳下方，一轮数十丈大的光晕爆裂开来，三色的光芒一下子将翠芒下落之势一缓，两者在半空中光芒交织，但是明显的三色光焰不知啊再次的坠落而下。韩立目光闪动，单手一点头顶的青色小鼎，原本护在他头顶的青色丝网灵光一闪，化为了一团青蒙蒙的凌云往空中冲去。此云一加入三色光晕中，终于将下落的翠芒暂时拖住了，但是随着另外两座山峰也是一前一后的落下之后，翠芒又一次的缓缓压下。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袍袖冲身前的银莲一拂啊，身前巨莲一晃之下凭空的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但是下一刻在韩立头顶上空七色霞光一闪呢，这银莲再次的浮现而出，而莲心处的绿色小齿滴溜溜一转之下，此莲呢再次的狂胀了起来。做完这一切的韩立丝毫没有停手之意，两手一搓再往空中一扔啊，在两声霹雳声中，两道粗弱手臂的金狐从袖中激射而出，然后汇聚在了一起，化为了一只碗口粗的金色的巨蟒，摇头摆尾的直扑空中。与此同时呢，韩立一张口之下，一颗晶莹的圆珠子喷出了体外，一晃之下化为了一条十余丈长的紫蟒啊，同样是狰狞凶恶的扑了出去。而银色巨莲也迎向了空中的翠芒，徐徐的向上飘去。空中落下的翠芒突然灵光一闪，重新现出了八座翠绿山峰出来，只是其中的四座呀已经是残缺不全了，光芒暗淡了下来。另外后来的四座山峰虽然说是完整至极，但是随之呢，这些山峰蓦然通体翠芒流转，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八座山峰往中间一凑之下，竟然真的融合在一起。在这一瞬间呢，一座接近千余丈的庞然大山瞬间浮现在了空中，接着毫不犹豫地向下一压而去。这个时候下边的紫蛟电蟒银色巨莲也同时迎了上来，顿时各色灵光爆裂开来呀，电弧寒气荧光翠芒交织在了一起，竟然让大山真的为之一顿。但是此山实在是太大了，无论电弧雷击寒气冰封，对其庞大的身躯来说都好像是无足轻重一般呢。微微一颤之下就再次下落，将那朵足有三十余丈的银莲竟然硬生生的一压而沉。下方的韩立双目一眯之下，瞳孔繁忙一闪，随即啊口中一声低喝，张口呢就喷出了一口精血，此血一下子没入到了空中银莲的中心处，被那绿齿一吸而入。韩立食指车轮一般的掐动起一个接一个的法诀，同时呢玄奥晦涩的咒语之声朗朗出口。一听到这个咒语之声啊，下面原本平静观战的象之礼和风老怪互相看了一眼，均不禁露出了吃惊之色。眼见的千丈大山即将把巨莲压碎之时，突然八种不同的怪异的尖鸣之声从巨莲中的绿色木齿之上传出，随即呢就见此齿滴溜溜一转，蓦然浮现出了八只寸许大的幻影。此幻影在韩立法诀一催之下体型狂胀啊，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 八只体长十丈的灵兽虚影，通体绿光蒙蒙，竟仿佛实质一般，而每一只虚影的模样全都和传闻中的数种天地灵兽一般无二啊。而八只虚影或口喷灵火，或扬手扑去，一起出力之下，竟然将那大山是硬生生的给挡了下来，让其只能在半空中缓缓的转动，却没有办法落下分毫。远处的老魔见到此景，面色终于变得有些难看。他虽然这次出手没有真打算灭杀对方，但是绝对心里边存了重创韩立的意思。若是让韩立真的就这么轻易的挡下一击，提此条件的目的那不就是落空了吗？心中如此想到，呼老魔看似未动，但是神念暗自一催呀，突然这翠峰之上啼鸣之声大响，无数道灰色的影子从山中飞射而出啊，化为了一只只体长丈许的苍猿，凶恶异常的直接扑下。这些苍猿呢，自不真是什么妖兽，而是此宝炼制时用来血祭的妖魂变化而成。因为基本上是不死不灭之身，哪怕被斩成无数段，只要片刻的功夫，他们呢就可以再次的从翠峰中重新生出，威力可以说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难缠至极呀。可是这些苍猿刚一出现的瞬间，在韩立身边已经缩小成丈许大的提魂兽，双目一亮，二话不说呀，口中同样是长鸣之声发出，随即体型在黑光中再一次的胀大了起来。只是这一次这身躯啊胀到了十余丈之后就停止了变化，而是鼻中一哼，一股股黄霞从巨猿鼻中飞卷而出，然后转化为数百道的迷蒙的黄光，朝着天空激射出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6回。说来也奇怪呀，那些苍猿他明明身上妖气浓稠，几乎每一个都有不低于五级妖兽的惊人修为，甚至呢有几只啊都有七级顶峰的样子，但是被这些黄光一扫过后，立刻就如同蝼蚁一般的纷纷栽落而下，并且眨眼之间呢就化为了一缕缕的绿气，被黄光一收而入，飞也似的飞卷而回。这些绿气被提魂兽所化的巨猿一吸而入，数百只苍猿竟无一只落网，纷纷化为了提魂兽的腹中之物。不过雌凶身后吞噬完所有的苍猿之后，体型呢再次的缩小，立刻就化为了一道乌光，自行的飞进了这韩立的腰间。他这一下子可就不见了踪影，回到了自己的灵兽袋中。韩立一愣，但是随即呢神念中传来了提魂兽要再次进化的信息，当即心中一喜啊。不过提魂兽这一口气儿吞噬掉这么多苍猿的这种诡异的情形，不但让其他修士是大感意外，即使是呼老魔自己，他一时也愣在了原地啊。其他人也许不知道这些苍猿的厉害，但是他身为宝物本人，可是深知这些妖魂的难缠呐，心中吃惊自然是远超他人。而空中的千丈大山，在八只灵兽虚影合力的抵挡之下，也彻底的停在了原地，一副在无法落下的样子。韩立则面色微白的盯着空中的大山，心里边是暗自思量啊，是否要再动用其他宝物彻底的将此山毁去。
韩师弟和呼道友果然是神通广大
啊，这次交手我看就到此为止，意下如何呀？啊，再下去恐怕真伤了和气啊！哈哈哈哈，下边的相之礼忽然哈哈一笑的开口了，他身形一晃之下就无声息的在原地消失不见，但是在下一刻呢，蓦然出现在了韩立和呼老魔之间呢，并且单手看似随意的冲那千丈翠山一抓，轰隆一声啊，从虚空中蓦然现出了一只黑气缠绕的鬼爪，仿佛遮天大法从天而降，一下子抓住了大山峰顶处，五指一用力，竟将其硬生生的提高了十余丈。韩立看到这相之礼竟然有如此神通，脸色不禁微变，而呼老魔呢则脸色难看起来。哼，想不到相道友的巨灵爪已经修炼到了如此境界，哎，但是现在施展出来是想向呼某示威吗？嗯，呼老魔冷眼旁观，阴森的说道：哎呀，巨灵爪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又怎能入呼兄的法眼呢？在下只不过是怕道友万一打个兴起忘了一击之约啊，现在韩师弟应该算是接过此机了吧。向之礼微微一笑，不以为意的说道：呼某身为魔宫之主，又怎会对一名元婴修士失言的？韩道友的确算是接下我这一击了。呼老魔神色不定了好一会儿，这才望着向之礼缓缓的点了点头，随即一抬手啊，冲远处的大山一招手，顿时呢此山发出了嗡鸣之声，同时啊通体翠芒闪动不已。相之礼呢嘴角一动，那只抓住大山之顶的擎天巨爪立刻就凭空消失了，接着这千丈大山一颤之下重新化为了八座百丈高峰啊，然后呼啸着飞射而回，同时呢体型急剧的缩小了起来。当八座山峰飞到卷轴近在咫尺的地方的时候，已经化为了数寸大小的模样，纷纷没入到画面中，就不见了踪影。此景同样出现在了悬浮在老魔头顶的十一座翠峰之上，转眼之间呢，所有的小山都没入到了画卷中，然后此画呀，在灵光闪动中徐徐合上，重新化为了一只平常无奇的古朴的卷轴。老魔虚空一抓，卷首就化为了一团绿光，没入到了轴中，不见了踪影。虽然紫菱这丫头如今我不会迎娶了，但是其余两女还在，在三日后纳妾典礼还是要举行的，相兄不会就此告辞，不喝一杯喜酒吧？啊！老魔目光闪动的在韩立和相之礼等人身上一扫，竟展颜一笑，仿佛先前对相之礼的冷言冷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啊，当然了，相王已经送出了贺礼，怎会不多喝上几杯呢？啊！这相之礼啊，同样的是笑容满面，丝毫不觉奇怪。韩立目光一闪，但是心念急转之下，面上丝毫异色不露的回答：这是自然，相师兄和风道友都未离去，韩某怎会离开呢？好，众位道友，我等再回宫殿中好好的痛饮几杯，请。呼老魔仰头一阵大笑，随即化为了一道乌光，奔向了下方宫殿而去。下方的修士啊，先前被韩立和呼老魔一战展示的神通，看的是心神动摇，感叹不止啊。此刻看到了呼老魔如此说道，自然口中连连称是，纷纷紧跟了进去。而风老怪嘿嘿一笑，同样返回了大殿， 下面顿时只剩下了一脸惊喜的紫菱。
韩师弟呀、啊，你我也进去吧。师弟尽管放心啊，这呼道友也是性情中人。你既然接过了他一击，那么这件事儿，哎，就算接过去了。他不会另寻借口找你麻烦的。你呢，尽管和这丫头在魔宫多待几天，尽兴玩玩就是了。
向这里笑嘻嘻的和韩立说完这几句话，也自顾自的一飘而下，大摇大摆的进入到了殿中。韩立苦笑一声啊，摇了摇头，也徐徐的落下。
韩兄，你没事吧？
紫菱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走了过来，精致异常的脸庞上满是担心呐、啊，感激、惊讶，各种情绪交织在了一起。
我没事，只不过是消耗了一些元气。
倒是紫菱姑娘，你是打算现在离开呢，还是在呼老魔纳妾典礼之后再走呢？
韩立望着此女，平静的问道。
韩兄打算什么时候走？我和韩兄一起走也就是了。
紫菱几乎不加思索的回答。
哦，要是这样的话，你又要在此多待一些日子了，我恐怕没有办法马上离开的。
韩立沉默了一会儿，轻叹了一口气。
现在离去恐怕不妥，反而可能彻底得罪了胡老魔等几位化神修士。我看他们似乎对韩兄真的有些忌惮，想来留在这里，胡老魔也不会出尔反尔的。
紫菱略一犹豫，也缓缓的点了点头。此女恢复了自由之身，那股机警和聪慧就重新的回到了她的身上，再次的变成了那名孤身一人就敢独自游历天下的紫菱仙子啊。
面对此女神采尽复的样子，韩立报以一笑，当即呢向大殿走去。紫菱望了一眼韩立的背影，明眸流动之间不知想到了什么，这桃腮上浮出了两抹嫣红，但是随即被指轻咬了一下，就连步轻移的跟了上去。
三天之后啊，魔宫按时举行了呼老魔纳娶另外两名绝色女修为妾的大型典礼啊，来庆贺的魔修以及散修又增加了一些，足有二三十人的样子。但这些人中修为最低的也有中期的，而后期的大修士又增添了数位出来，这让韩立对大剑修仙界的实力重新有了一番认识。天南的的确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来恭贺的修士见三名化神修士和韩立同辈相交，自然是大吃一惊啊。但从先来的那批修士口中知道了韩立就是差点将阴罗宗弄到如此凄凉地步之人，还从呼老魔手中硬生生的讨要下了一名侍妾，以及和呼老魔一击交手的经过后，不禁人人骇然。和韩立交往的时候，个个那都是客气万分，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这几天里，呼老魔面对韩立的时候神色如常，仿佛啊就根本没有要纳娶紫菱这一回事。韩立心中一松，但也不会因此就放松了警惕，三日中一直是小心异常啊。紫菱此女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韩立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大美女近身作伴，自然不是什么痛苦之事啊。但是庆典一结束，韩立立刻向向之礼等人告辞，带着紫菱离开了魔宫，下了摩陀山，踪迹全无。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个月后，某座风景秀丽的无名小山，在山顶之上，一名一身青衫的年轻男子静静的
站在一座高石之上，朝远处眺望着。这名面如平凡的青年，自然就是离开摩陀山数月之久的韩立。此刻他双目平视，但是却罕见的隐现了一丝复杂和踌躇。忽然他抬起了双手，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就在一天前呐，此手还曾经在紫菱玉枝般的玉腕上火热地翻滚着，那种凝华温玉的感觉实在是销魂无比。但是现在却是家人已去，此地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原来呀，韩立当天带着紫菱一离开天魔宗的势力范围之后，两人就放慢了动光，分别聊了一些两人当年坠魔谷分手后的各自经历。不是一方听得津津有味，就是一方会心的笑了起来。二人之间原本就不能说没有一丝情愫在里面，结果呢，经过了数月的亲密相处，二人情不自禁之下，终究呢还是没有办法把持春风一度了。但是事后紫菱却明言说道，既然韩磊已经有了双修伴侣，没有办法正式娶她，她也无意做人侍妾。不过此生除了韩磊之外，她也不会再对其他男子动心了，更不会再嫁给他人。二人打算全身心的放在修炼之上，一期大道可成啊。坦然的说完这些话之后，紫菱呢竟然就神色平静的飘然离去了。虽然说韩立有能力将此女强行留下来，但是他看出了此女的决然之心，只能默默的目睹此女的离去。此刻他站在小山之顶，心中回想着和紫菱相处的数月时光，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失落感和隐隐的心痛之觉呀。他很清楚这是心境有些不稳的迹象，但是并没有施法做些什么，只是默默地感受着其中的各种滋味。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目中的迷茫一点一点的消失，重新的恢复了清澈和平静。哼，这大概就是有缘无分吧，韩立喃喃地说了一句。随后他周身青光一闪，突然化为了一道惊鸿，是破空而走。片刻之后，顿光就在天际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大晋七大晋地之一的火域位于大晋东南部，它从上古时候就存在了。在这片相当于半周之地的火炎之地，除了黑红二色之外，你几乎就看不到任何其他的颜色。而且绵延不知多少万里的区域中，更是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无数座大小火山，有的高入万丈，有的只有百余丈，宛若丘陵一般。而这些火山，有的山口通红无比，闪动着惊人的火光，有的则是死气沉沉，变成了乌黑之色，还有的呀干脆就是轰隆隆不断，在狂涌着冒着热气的熔岩。此片土地上空遍布厚厚一层的黑红火云，在各个火山附近的地面上则是黑乎乎一片，沉淀着不知多少厚的一层火山灰。低空处啊也全是刺鼻的硫磺气味，炎热无比啊，温度呢远非外边可比。但就是这样一处凡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方，却有一些修士经常是玉器出现，有的不时落下从地面呢捡起一些东西，有的则直接扎进了某个火山口中不见了踪影。而敢进入火山中的修士，当然是修为不低的高阶修士。火域固然是一处险恶之地，凡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但同样也是各种火属性材料容易现身之处。 真正意义上的七大禁地之一，也并非指的是地面上的如此广的区域，而是直指火域中心处的一大片山脉地带。此片地带全都被凝厚的红雾笼罩其下，连绵万里呀、啊，也不知道有多广远。只有这片红雾，那才是真正的禁地。修士进入其中，甚少有能活着离开的。所以说，在这片雾海附近，一般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修士的身影。但是在这一天，火雾某个方向的边缘处，天边灵光一闪呐、啊，一道青虹激射而来，眨眼之间就到了火雾边上百余丈处，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年轻的男修士的身影。正是恢复了心境后，连赶路数月，终于来到了此地的韩立。他刚一现出身形啊，就朝四下一扫，目光这才落在了身前不远处的雾海之上。这片红雾和韩立以前见到的雾气啊大不相同，如此广的雾海竟然死气沉沉的，任何声响都没有从中传出，也丝毫晃动没有的样子。韩立双手倒背，神色淡淡的凝望了一会儿，灵光一闪，就再次的激射而出，那青红一头就扎进到了雾海当中。刚一进入到雾海啊，韩立护体青色灵光和那些红雾接触，就爆发出了惊人的爆裂之声，红青两色灵光交织闪烁之下，声势惊人至极，并且呢是越来越强烈似的。韩立微微一愣，眉头一皱，当飞出了百余丈后，就单手猛然的往储物袋上一拍，红光一闪，十几道翅膀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现出了十几根通体晶莹的圆柱，尺许长，每根上面都是红光闪闪，盘有一条栩栩如生的赤蛟浮雕。正是这韩立啊，利用昆武山得来的那些火龙柱炼制而成的一套宝物。韩立口中念念有词，单手冲这些火柱轻轻一点，这些火柱是滴溜溜一转之后，立刻飞射而出，在帐隙之外一顿，又悬浮不动了起来。红光一闪啊，柱子上的赤蛟纷纷一张口，一股股赤红光幕喷射而出，转眼之间，一层火罩将韩立罩在了其下。说也奇怪呀，红雾和这火属性光照着碰撞之后，原先爆裂立刻戛然而止，全都被光照轻易的一划而过，丝毫影响没有的样子。韩立见此，目中满意之色一闪而过，顿光一催呢，速度一下子激增了数倍，在这雾海中神念大受限制，以韩立惊人的神识，也只能感应到附近一小片区域的样子。换作他未进阶大修士前到此，恐怕更加的不济了。看来元婴后才可以到此，果然是一个明智的举动。韩立到此自然是为了配置回阳水的太阳精火而来。当年他通过对小极宫的上人元婴的博魂，得到了一缕太阳精火的下落，就是藏身在这火域禁地当中的。不过此火藏身处实在是凶险异常，所以韩立当年呢、啊、并没有马上动念头去找此火。现在元婴后期已经大成，自觉有了一些把握，他才会再次到此的。毕竟回阳水可以延长寿元的神效，实在是重要无比的。韩立呢也早就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回阳水炼制成功。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7回。